各位观众大家好，群益期货特此郑重澄清，本公司群益早安讲师并未经营任何 LINE 群组或社群媒体，请投资人认明以下四个官方社群平台，切勿相信来源不明之消息。群益期货官方社群平台 Facebook 群益期货观点， YouTube 群益期货 IBO 我的观点你的财富， Podcast 群益独家观点，群益情报局。
欢迎收看今天的群益早安，来跟各位分析国际金融市场金融局势。首先呢，本日焦点，联准会官员意见分歧，降息前景不明啊。最近因为在 FOMC 会议之后呢，联准会官员又持续的发言啊，可是可以看到像光是昨天就有三位哦，其实讲法都有点不太一样。那在第二点就是平淡之中制造一点点波动。因为礼拜一晚上通常不会有太多数据啊，不过昨天一些新闻事件啊也造成市场的一些震荡啊，我们看一下有哪些事件。首先就是联准会官员的谈话了，亚特兰大联邦银行行长啊 Rafael Bostic 他又重申了，因为他在礼拜五的时候就已经讲过了今年降息，他上次还讲说两码，这次直接讲说降息一次了，主要是因为他认为说美国今年的经济还就是如果维持的还不错啊，就可能降息的次数呢就没有必要弄那么多了，而且还要对通膨啊，就是让通膨降得更有把握降到他的那个目标为止。那今年的经济像是上次公布的 FOMC 的经济预测就有说今年经济增速其实在未来应该说近未来三年啊应该都有 2% 啊，所以显示美国经济状况他们预估起来真的不错，那同理来讲就认为说降息的次数呢可能就没有必要那么多了。不过像下面那一位哦，芝加哥联邦银行长 Austin Goolsbee 他就表示他跟其他决策者哦认为今年会降息三次，这就是我们现在最主要的看法，就是像利率点阵图也给出了最多决策者就是三次嘛，其他就是符合他原本鸽派的立场。不过相较于那个 Bostic 来说， Gosby 今年是没有票权的，所以当然讲话的影响力就会有些差别咯。那 Bostic 今年是具有投票权的。那再来下面一位就是联准会理事 Lisa Cook， 他主要是提到过早降息可能会造成通膨根深蒂固的风险哦。过去来讲他的风格就是比较保守啊，所以其实他这个番谈话其实对于市场的影响并没有太大，可是他毕竟是理事嘛，理事今年是可以投票的，所以他也决定说哎，今年的降息次数也是有点影响。那他只提到说谨慎的方式来恢复物价稳定性啊，确保通膨回落至 2%， 可这个跟先前那个联准会主席鲍尔那时候提就有点差了，之前是提到说那个联准会主席是说通膨在 2% 之前就可以有动作，可是这个官员他就比较保守，所以说为什么他比较保守，这边从相对性就可以看到了。好，他认为说通膨要回落至 2%、哦、那下面也有提到就是制造业服务业商品的回落过程不均衡，其实就是服务业啊那个这一块目前还是比较通膨比较大的部分，所以综合昨天这三位官员看起来就是一个是比较谨慎啊，一个是非常的鹰派啊，今年只降息一码，那另外当然就有鸽派三嘛，所以就也显示说目前来看哦，市场其实就是联准会光是官员来讲的立场都可以看到很多种今年经济的可能性啊，但我们市场的预期也会变得更加难以掌握了，所以增加我们对于未来的降息前景的不明性的增加、哦、所以美债殖利率走势呢就稍微主要其实可以看到在晚间时间美国开的时间还有就是开会官员讲话的时间大概是落在八点以后，其实都波动就是小幅啦，因为就是就是怎么讲，就是至少降息的预期还是没有太大改变，只是说殖利率已经从前上礼拜五比较乐观的看法这稍微的走升了，从 4.1 多现在升到 4.2 多。那另外可以看到欧债殖利率也是持续的走升了，因为上礼拜呢就是欧洲已经有央行去做降息嘛，那就造成殖利率的大跌，可是在市场上恢复情绪之后就稍微让殖利率走升，也去带动了那个美国的公债殖利率。那昨天还有公债拍卖结果，其实虽然说央行官员的讲话前景就是多种方向都有了，但至少在美债拍卖两年期表现还不错，所以昨天两年期公债殖利率是有稍微的走升，可以看到至少在上礼拜像是20年期以及30年期的拍卖表现都还不错，所以造成上礼拜期美债殖利率就是持续的下滑嘛。不过这礼拜呢还有 五年期的671五年期的公债以及430亿的七年期公债要拍卖哦。其实这个拍卖过去就是对市场影响没有很大，不过现在大家就会比较关注这件事啊，因为它市场那个美国财政部持续的发债啊，就是市场债券的供给量升高嘛。那我们就要看一下这礼拜，因为除了经济数据外，就是公债拍卖的结果也会造成整个债市的一些波动。这边也可以很明显的看出来，市场对于降息预期的变化又有点转，就是不像上礼拜那么乐观了。嘿，从最下面倒数第二条绿色线就是预测今年年底的降息幅度啊。原本上礼拜在联准会会议声明，就是还有就是会后记者会，可以看到市场是又往下掉，就是降息幅度又拉大。不过到了礼拜五的晚一点时间，然后到了这礼拜一消化那个官员的谈话之后呢，可以看到这个降息的幅度啊又稍微呈现横盘，就是没有太大改变。因为虽然就如先前讲的，是目前来讲官员的谈话的那个方向就是鹰鸽部都有的情况下，就会造成市场的降息的变化。那再来就是美国二月的新屋销售，这个是美国昨天一个比较少又比较重要的经济数据。新屋销售呢是首次近三个月来意外的下滑，显示房地产复苏不均匀了。不过要注意的是它下滑的幅度很小，它只是低于前值，不过近三个月来讲的数字都还不错。所以其实这个数据它新房的数显示还是这个整体来讲新房内容还是显示说房市的状况正在回温。其实美国房市稍微转好，其实就是因为主要是利率正在下滑，市场对于未来的那个降息的预期是有点升温嘛，所以在二月的时候稍微有点上升。那再就是二月的新房供应量来到 46.3 万，其实新房供应量上升也对于房价是有比较正向的影响。不过新房因为在美国的房屋成交比例大概只有一成啊，所以影响可能没那么大，但至少数据不要让房价是偏向不好的地方都是比较正向的。那美债殖利率呢，就是昨天几乎是呈现很少小幅的走升啊，就提到就除了联储会官员的谈话之外，就是欧洲地区的债券走升哦，也稍微推动了美债殖利率。那十年期公债呢，这次也是呈现一个反弹的走势哦。不过以长期来讲的话，如果今年还是依照点阵图的降息的预期的话，其实美债殖利率理论上哦，应该还不至于是还会再往上啊，甚至我觉得持续有压力往下的几率可能会是比较高一点的，因为在目前来看降息预期是稍微的下降，可是市场的预估还是以朝联准会的那个三码的目标去前进哦。那在昨天刚标题有提到平淡之中制造一点点波动哦，其实就是欧盟其他一些新闻呢，像昨天的欧盟对于那个苹果 Alphabet 还有 Meta 发起调查，这是他们首次动用那个反垄断法来针对这些公司哦。那要注意，他如果违反规定的话，那个将会罚下面全球收入的 10% 的罚款，重复违规会达到 20%。 那苹果呢，主要是因为针对他的那个软体，还有就是 Alphabet 也是针对他的软体啊，那其实都是针对软体的，比如说软体的那个平台的那个垄断，或者是说收费的方式。那苹果呢是认为说自己有信心去通过这个调查了，而谷歌呢则是回复说他们会去，因为他们认为说他们已经有调整内容了，所以他们会去做比较积极的去跟他们答辩这样子。不过要注意的就是这些垄断其实一开始就会花时间很长，其实对于股价呢都会有些影响，其实昨天的股票市场就蛮受到这些事情的影响。那再来其他事情就是金融时报报道，就是这其实在稍早就有公布的一个新闻啊，就是中国啊将会汰除个，就是政府的部分呢会汰除一些伺服器或电脑是来自于英特尔或超微的晶片。那另外就是减少采购微软 Windows 的作业系统与外国制的资料库软体哦，所以其实这些资讯呢，就造成昨天科技股的动荡就比较大，就算是平淡的日子里哦，增加了市场的一些波动性啊。那我们看一下股票市场的表现，股票市场昨天的波动性就从 VIX 来看就知道是波动是比较小的，因为没有太多的消息。S&P 500是小跌 0.31%， 其实这在高点来讲，就只是稍微的回落啊，可以看到 S&P 500的走势啊，基本上都黏着五日线在往上冲哦。 表现还是非常强势，目前看起来也没有回档的迹象。但近期可能高点就是过去一贯的讲，就是它会持续的稍微震一下震一下的，再去反映看看市场有什么利多利空的消息。那这礼拜最重要的就是本周五的 PC 数据啊，不过那天哦，美国应该是休假了，所以可能要到下周才会有比较大的波动。以 S&P Heatmap 来看的话，各股票的表现涨跌不一啊，不过可以看到晶片股还有刚刚提到的反垄断相关的个股哦，像中间的苹果、谷歌跟脸书哦，就蛮明显的压力就蛮大，还有最左上角的微软。那 NVIDIA 最近表现还是比较强势哦，那昨天公布的新屋销售数据像 HomeDepot 哦，就是表现比较偏弱一点。道琼指数呢整体是小跌 0.41%、哦、其实可以看到它的走势也是一样没有太大的转向、啊、就只是小微的回档而已。纳斯达克科技股呢也是小幅的下跌，那费半呢也是小幅的回档，不过费半导体股今年的来讲话它的波动就稍微大了一些、哦、可以看到它不是连着五日线走，它是连着将近是二十日线走，所以它的波动是稍微比较偏大的。而且在最近啊，其实上礼拜 GTC 公布后，其实大家都认为说 AI 应该就是一个算是利多最后了嘛。对于晶片看起来是有点这样的味道啦，可是对于辉达好像就没有，反而还是哦，辉达表现还是不错。罗素两千小型股呢就是横盘的持续震荡，它的走势啊明显落后于其他股票的那个好表现，以其他指数比较强势的走势哦，走势明显是比较横盘的。那昨天呢波音是传出一些比较大消息啊，高层异动，董事长在五月就不续任啊，那个执行长到年底就辞职，那负责商务飞行的总裁呢也是要做，应该也是要结束任期了，所以就是有高层的异动，那激励了波音终于出现了，应该说波音的反弹啊，应该说先前已经反弹了，那这让波音呢再持续算是比较正向的消息啊。不然以波音来讲，今年的表现应该从就是只能用一个比较悲观的看法来形容，因为出的事情实在太多了，但至少高层的异动看能不能为公司带来一些新的气象。那微软呢就受到中国政策影响，刚刚就提到了减少那个对微软的采购，那当然微软就会稍微有些影响，不过微软现在在主要还是像对于 AI 这一块的发展啊，其实算是发展的蛮怎么讲，蛮先跑得蛮前面的，而且他做的那个投资比例也比较高、哦、所以他砸的那个资源也比较大一点、哦、所以看看在至少在未来来讲，他应该在 AI 这块应该会是比较有竞争力的、哦。那英特尔呢也是受到中国政策影响、哦、就可以看到他的股市，而且他先前虽然说受到那个国家的那个补助啊是有通过的，只是说他在实际上目前的销售量看起来还是比较偏弱一点。那辉达刚提到就是 GTC 公布后、欸、会议 GTC 的发表会后呢看起来应该是利多出尽了，可是辉达却在 GTC 的那个发表产品、哦、市场上看起来是蛮正向的去反应、哦、所以股票呢在这一周呢还是持续的走升跟创高。那上礼拜公布财报的美光、哦、就是表现更强劲、哦、上礼拜是大涨，那到昨天还是涨了 6.28%、哦、上礼拜是提到那个跟台积电合作、啊、其实它是 CoWoS 那一块是交给台积电去处理，但是美光呢在跟着辉达其实是有点、跟着辉达一起走、啊、因为它的那个新的产品晶片就记忆体是主要是供货给那个辉达，因为辉达在未来它的那个运算能力很强情况下它的需求量也高，那当然那个他使用的那个技术也是比较先进的，当然对于他的获利也是比较有正向的影响，所以美光的表现哦就是持续比较强。苹果呢最近的消息就比较多，就是有好有坏啦，像他去中国之那库克去中国之行嘛，有传出要与百度合作，所以昨天百度的表现还不错，就是运用百度的那个 AI 的那个生成，看看就是在中国市场能不能再为苹果增加它的竞争力啊，因为它这个主要是为中国市场去做合作的。那对，就刚刚前面有提到欧盟的反垄断调查，其实对苹果来讲可能会产生一些压力啊。还有近期它停止研发的 MicroLED 的萤幕啊，其实在这块主要是用在 Apple Watch， 那他是认为说这个 MicroLED 它是比较低耗电跟可以做比较轻薄，而且显色比较好，不过他认为 最近成本太高了，所以苹果在继先前的 AI 车砍掉之后，最近就把 microLED 砍掉啊，这其实对于苹果好像看起来就是竞争力好像会稍微有点开始下滑的迹象哦。AMD 呢，它也被列在那个中国要停止的那个就减少供那个采购的那个 CPU 的项目。不过 CPU 的技术过去来讲，它已经算是没有到那么先进的一个技术了，所以对于市场现在影响应该还不至于会全面的扩大。那对于先进的晶片厂来讲，应该是影响是还好，只是说对于 AMD， 因为最近像那个执行长也到中Lisa Su 嘛，他也到中国去做。是怎么讲？去做拜访，那看看能不能稍微能够挽救一下这个状况。其实对于中国来讲，它毕竟还是个蛮大市场的地方。特斯拉表现就持续的低点啊，上礼拜虽然有些反弹，但是又持续的偏弱，因为传出上海厂有做出减产的动作，但这也反映说在中国的销量可能是比较偏弱了，所以特斯拉股价还没有很明显的有出现大力的反弹哦，就还是低点稍微震荡。昨天表现还不错，涨1.4%。那台积电呢，就是最近半导体股就稍微在回落了，那小跌0.2%。地区银行呢，上礼拜有收到联准会的好的那个正向的降息的那个讯号之后，有不错的弹升，不过最近又慢慢的回落了，因为刚提到了央行官员的讲话，其实还没有很一致性。欧洲指数呢持续的创高，其实他们降息预期越来越深嘛，也提到欧洲已经有国家做出降息的动作了，那大家就会想说欧洲央行会不会有类似的动作。台湾加权指数呢昨天小跌 0.18%， 其实算是横盘震荡。最近来讲的话就是科技股稍微开始回落了，那最近台湾因为涨电价的关系啊，所以一些发电相关的领域表现都还不错，那最近也有一些企业产业像银建股他们在派发股息，所以最近昨天的股票呢在银建类或者是那个重电相关的表现都比较好一点，不过半科技股呢最近可能就稍微比较平淡一点咯。日经的表现其实就市场主要是认为说是高点震荡了，应该说来到高点之后获利了结，那其实很合理啦，因为毕竟40000这个点位过去来讲也很难，应该就是几乎没有达到过嘛，所以在高点大家可能获利了就稍微出清一下。那另外就是日本控管汇率的外汇的大臣啊，神田真人啊，最近出来一些比较激进的讲法，就是波动不太，就日元最近的波动不太能接受。他去年也有讲啊，所以后面的日元大概在150多的位置就开始出现反弹哦。当然偏弱的日元对于日经是比较有利的，可是如果说那些财政官员他们比较鹰派的讲法，当然就会对日股也是会产生一些压力。那今天早上呢，日本财政大臣啊，就是铃木俊一哦，自己也出来讲话了，就认为日元的波动过大，他们可能会做出一些动作。恒生指数呢昨天是横盘震荡 0.16%。 那陆股的表现最上礼拜说站稳200日均线之后，如果说有机会突破的话，看起来就是可以脱离这个低点，就是这个比较负面的一个区域啊。可是在上礼拜周五到今天昨天又开始往下掉了。那昨天呢，那个人行行长潘功胜有出来讲话，他说中国目前还是有足够的空间可以去做一些比较政策上的刺激啊，其实就是先前他们在两会就有提到的降准的空间是还够的，所以看看接下来中国会不会再持续的出台。那预估是应该是会有啦，因为他们今年的 GDP 目标要到 5%， 不过昨天的上证呢是稍微回落，而且最近的人民币走势也是比较偏弱，看起来在陆股可能是在资金的流出量可能是有上升的。国外市场表现，美元指数呢在昨天稍微的震荡啊，其实维持近期的高点，因为美国现在是经济最好，虽然也有降息的预期啊，但是相较于其他降息的预期的比较高的国家来讲，它经济算是表现非常好的哦，就是目前几乎没有衰退的迹象。那反倒是美元指数中最大的成分欧元区就比较多一些比较弱的迹象啊，这样子，所以造成美国算是有点小微笑曲线又来到那个所有已开发国家中货币比较强的走势。那降息预期目前落在六月，其实左右六七月大家都有在预估。不过今年降息幅度虽然还不确定啊，但是降息这个动作应该是会有的，因为 联准会主席鲍尔自己都有提到，啊，降息就不拉放就不远了。那欧元区呢，则是昨天出现小幅的反弹哦，就是上礼拜受到欧洲地区的国家有降息动作，市场对于欧元区可能有动作的几率，那个预期的几率大增加，所以造成欧元跌的幅度是相当的大。不过好消息是德国哦，就是最近有一些经济数据有稍微好转，德国信心，德国人的那个投资人的信心来到两年来最高。那欧元区的三月中的 PMI 其实不差哦，上礼拜公布其实欧元反而偏弱是一件蛮特别的事，因为它制造业是疲弱了，但是它整综合 PMI 是来到49接近50了，其实以粉红色那条线来讲，它的综合 PMI 是持续的升温哦，其实欧元区的经济是由像去年年底比较弱的状态正在慢慢的回温哦，但德法还是偏弱啦，所以就是造成说，市场对于欧元区降息的预期可能是比较，有可能会比较积极啊。目前普遍预估是在6月。那再可以看到日元的动态，日元在上礼拜就来到低点之后呢，就稍微的反弹，但可是可以看到它目前来讲也没有太明显的走强的迹象，就维持在这个近期的低点去做动作。不过有提到那个日本的财务大臣，就是或者是掌管外汇的神田真人都有出来讲话，那他过去有讲话，但是不一定会有动作，但是他们讲话的时候通常都是日元比较低点的时期，就后面就不太会再往下贬了，所以最近也要注意一下日元的动态哦。那日本其实经济数据不差，如果以 PMI 数据来讲，可以看到黑色线是综合 PMI 是 52.3， 其实在今年来讲日本的经济都有在扩张中哦，然后到这一期三月的 PMI 更是表现是持续的往上哦，包括连制造业都有往上的趋势，而且出口的表现还不错，二月认为说是中国因为有年假关系嘛，因为日本有很多设备也是要出口到中国的，可是在二月还是维持了年增率 7.8% 的增幅哦，其实对于日本的经济是有不错的影响，那主要是来自于汽车的出口量，所以看到日本的丰田的股票也是这样不错的表现。那升息预期是还是还有，大家认为不要说认为日本升息这一次就没了，可以看到在10月市场有预估10月份可能还会有再有动作，因为其实日本的通膨是有在回温的迹象，那这礼拜呢会礼拜五会公布东京 CPI， 目前预估呢还是一个2点多的增速，其实也显示日本通膨如果有站稳的话，其实对未来还有货币政策可能持续紧缩的状况的预期还是有的。好，再来是英镑的表现，英镑近期的表现是有出乎意料的弱，因为先前提过日本的经济，那个英国的经济是相对较好的，可是上礼拜在货币政策决议，其实英国央行行长是讲出很鸽派的话了，他就认为说今年降息也是合适的嘛，然后也不用等到通膨达到 2% 的目标就可以降息，所以在这么鸽派的言论之下，其实造成英镑上礼拜有大幅的回落，可是要注意哦，它其实大幅回落的点位，其实你相较去年来讲还是相对比较高的位置哦，它的降息预期是从8月目前可能提早到6月这样，而英国经济数据上礼拜公布的零售数据其实表现看起来数字不是很好，但其实都是高于预期的状态哦，主要还是因为英国现在的薪资增速啊还是高于它的通膨率啊，它通膨已经到 3.4 嘛，可它的薪资增速还有到 5.9， 所以实质薪资还是有带动它的消费的，二月其实不是受通膨影响，而是受到天候影响造成消费可能增速比较慢一点，而中国 PMI 更是还到 53.4，其实英国的经济增速在今年应该是脱离衰退了，去年的季度性衰退应该可以摆脱了，目前来看到三月份来讲，就是一季的经济应该都是在维持扩张的，所以英国的经济是有持续变好。不过降息预期这边虽然说还是秀在八月，可是在六月那一次的那个利率看起来也接近要掉到五以下了，也就显示那个英国可能六月也会降息啊，那就跟欧元跟美元的预期会接近同步了。好，加币呢，这是美元指数的货币啊，稍微提一下，因为它最近比较偏弱啊，主要是那个会议纪要也显示说他们认为今年降息是合适的、哦、那就是 CPI 也偏低啊，低于预期非常多，所以造成说 加拿大的降息预期也升温。那上礼拜造成欧元区，就是欧洲地区降息预期大增的，就是我们的瑞士啊，瑞士是无预警降息啊。虽然说它二月份的 CPI 还是超乎预期哦，不过那时候增速也才一点多啊，其实它降息是还蛮合理的啦，只是市场上没有预估到会这么早，所以也造成市场上哦，就是对于开发国家来讲，是不是纷纷转向哦，做了比较大的，就应该说感觉应该是比较有大的改变。所以整体来说，汇率来讲，美元也应该还是会维持比较偏强势的水准了、啊。但是要再走高，可能还是像是比如说 PCE 这个数据爆出乎意料的强哦，不然的话，应该就是维持这个高点的震荡。啊，这金价的表现呢，就是在降息预期上礼拜一度大涨吧，后来就是受官员影响又开始回落，然后金价则是在高点的震荡，它并没有大幅的下滑，其实金价还是来到在近期高点附近震荡。哦，这个比特币不好意思没有贴到。那在其他地方就要注意，就是隔夜逆回购账户啦，逆回购账户的话目前还在4000多亿，也许是因为这个逆回购账户的下降速度减缓，所以在联准会官员在3月的货币政策决议并没有太详细的做出一些讲，就是联储会主席鲍尔并没有太详细的讲说什么时候做那个量化紧缩的调整，应该在会议纪要会有看到一些比较详细的说法，可是这个速度看起来应该不会太快，因为目前的隔夜逆回购账户正在下降的速度正在趋缓。好，那总之来讲，近期来的市场的话，就是反映利多的消息可能就会比较就利多消息比较少，就反映一些新闻事件，那等到下次可能像财报季啊才会有比较大的一些行情这样子。好，以上是今天群益早安内容，谢谢各位观看。
如果你不想错过最新市场动态，记得开启小铃铛并按下订阅。此外，我们在脸书、YouTube 以及 Podcast 都有丰富的影片内容，千万不要错过。每日全球财经事件深度解说，尽在群益与你分享。